惊天变局，习近平的 B 计划传出，真正危机提前逼近中国。中日风波，北京不敢出关键大牌。川普金卡迈出关键一步，费用和流程被披露。禁止日本水产，印度鱼挺进中国，网友崩溃。日本参议员晒出赖清德的相，德不孤必有邻。中国游客消失，日本网友 post 池袋街景，好舒服。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从中共领事薛剑在11月8号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放出狠话开始，十几日以来，北京用各种办法威胁日本，但有专家认为局势可能向意外方向转向。北京对高市首相的话反应咁激烈，反而令到外界更加关注习近平的军事野心。《华尔街日报》20号介绍，中共文宣系统正为新局势做准备。知情人士称，各有劇团的劇目只有战争题材才能够获批，其他类型的劇目都攞不到批文。这个显示高层已经落命令，要求将文化创作方向转向民族斗争。虽然这个不代表北京立即就打算入侵，但台湾前立委、现任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旭仁说，中共是要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之前，令到国内的人做好心理准备，塑造心理战场。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说，这个是中南海的 A 计划，想不用费一枪一弹就令到台湾屈服，令到台湾在经济、外交、心理层面都没办法承受，只好同中共谈判。不过习近平同时还收埋了一个 B 计划，那个就是军事接管。这个是中共强烈针对高市早苗的主要原因。中共一边对内动员中国人为战争做准备，一边切断台湾的国际支持。不过日经亚洲高级撰稿人中泽克尔发文提出，习近平想操弄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但在中国经济困难的背景下，搞不好中国的百姓怒火会反扑。如果习近平做不到能收能放，又无法真正制裁日本，中国人会认为中共政府无能，甚至可能要求中国共产党落台。所以中泽克尔认为，习近平可能选择对日本点到为止。最近已经有一个真正的危机提前逼近，距离中国黄历新年还有整整三个月，但很多地方提前出现返乡潮。更加惊人的是，中共官方罕见启动专项部署，要求全国各地防止农民工大规模滞留农村。一句话讲完，必须将农民工赶回去城市，不能够让他们踎在农村。为什么呢？按中共自己的数据，中国农民工3亿人，其中外出打工的 1.8 亿人，就算是其中一部分困在农村，局势都可能会失控。宋朝史学家宋其增说，唐朝虽然是忙于王朝起义，但源头还是在庞勋之乱。徐州兵组成返乡团要回家，朝廷怕他们回乡下作乱，沿路设埋伏想一网打尽。返乡团的头目庞勋为求生，索性率领返乡团攻下了徐州。一场被官方认定的恶意返乡，敲响了唐朝的丧钟。中共现在怕的就是历史重演，主要是今年的返乡潮不是正常返乡，外资撤离中国，城里边找不到工，又负担不起房租，只好返乡。换句话说，打工仔回得来，但出不到去了。但中国农村更加没有活路可行，耕田找不到钱，还没有养老和医保。美国财矿房地产投资公司总裁蒋品超说，农民工没了出路，要生存怎么算呢？那就是好像李自成、陈胜吴广这样揭竿而起了。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已经向着那个方向蔓延了。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解释说，现在的农民工在城里边打工，学到技能，亦扩展了见识，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听话的农民了。他们一旦揭竿而起，会有两个特点， 第一非常之团结，第二非常之勇敢。从江油事件、海南农民抗争中都睇到呢两个特点，起义就可能形成燎原之势，最终动摇中共嘅统治。中共感觉到咗呢个危机正喺度来临，外界目前怀疑嘅系中共内外压力巨大，习近平系唔系已经乱咗阵脚？佢二十号嘅表现太奇怪。中共纪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10周年。由实际的权力二把手蔡奇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长篇讲话，呼吁全党学习胡耀邦精神。外网又在问习近平又在做什么？胡耀邦当年推动改革，引发中共内部不满，是在政治斗争中被迫落台，他的去世更加引发了动摇中共根基的六四学生运动。自媒体人江心哲华，胡耀邦被称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中共高层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习近平痛恨导致苏共解体的戈尔巴乔夫，现在竟然说要学习胡耀邦精神，令人感到很奇怪。习可能在政治上乱了方寸，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向哪个方向走了。听众朋友，你怎么看中日这一轮紧张局势？习近平会不会先停下来啊？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咁，外边睇身再靓，配件再华丽，冇靓嘅油，冇纯正嘅水，照样跑唔起身啊！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系提醒你啦，系时候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啦，俾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中共要求中国人唔好去日本旅游留学，再次禁日本海产品。不过仲未动用关键武器稀土，专家认为北京唔敢打呢张牌。彭博社20号报道，2010年中共曾经对日本实施过稀土禁运，但呢一次喺川普总统同习近平喺南韩达成贸易休战同稀土供应协议后，北京呢张牌就可能唔好打啦。川普曾经向高市承诺会提供佢想要嘅任何嘢。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前美国高阶贸易官员柯特勒表示，北京的稀土牌将是一步险棋，会令到其他贸易认为必须尽快寻找替代材料，促使他们疏远北京，同美国展开更深入的合作。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经济计划主任勒克指出，北京如果针对稀土采取行动，会好令人惊讶。因为这个等于向外界传达自己是不可靠的供应商，而且中方已经意识到他们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自从2010年被北京胁迫后，日本已经开始建立不经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将对中国的稀土依赖降到大约 60%。 日本积累大量国内储备，所以比大多数其他国家都能更好的缓冲制裁。而且日本的主要供应商澳洲莱纳斯稀土公司最近开始生产重稀土元素，并增产其已经供应的氢稀土矿物。康乃尔大学教授卡尔森表示，其他贸易伙伴在考虑同中国合作的时候会心存疑虑，他们会想，如果北京能够对日本这样做，为什么不能够对我这样做呢？ 川普政府啱啱向正式推出金卡签证计划迈出关键一步。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已经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提交表格草案，个名叫做 I-140G 表，用来处理金卡申请。新闻周刊20号报道，根据目前披露的草案，以个人名义申请金卡的时候，每一位申请人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捐款100万美金，这个包括主申请人、配偶及每一位随行子女。如果是由企业赞助，企业要为主受益人捐款200万美元，配偶和子女每人捐款100万美元。申请流程初步明确，申请人要先向商务部提交金卡申请，并支付 1.5 万美元不可退还的处理费，随后再向移民局提交 I-140G 表格。一旦获批，申请人即可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 I-140G 表格草案显示，审查的重点将是资金的合法性。草案特别对加密货币的资金来源做出严格规定，要求这个必须能够通过区块链追踪，并且能够识别银包身份。目前预算办公室仍在审查 I-140G 表格草案，可能还有修改。总统川普将这项计划实施的截止日期定为12月18号。中共禁止日本水产入口，不过日本业者表示他们早已经有准备，都是中国情况不妙，印度水产准备大举进入，这下就将中国网友吓窒了。中共这个月才刚刚有条件恢复日本水产入口，而且有数量限制，所以这次再封杀对日本业界的冲击有限。 TVBS 报道说，日本水产业者表示，上次北京发出水产禁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能够太依赖中国，已经将市场逐渐转移到美国、越南、泰国等地。在中国经营日式料理的商家就比较困扰了，例如上海的匹田豪表示，如果能够引进日本海鲜，餐厅的产品种类会更加丰富，顾客亦会更加满意。中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可能转向印度等替代供应商。美国是印度最大的水产品市场，但川普征收 50% 的高关税之后，10月印度水产品对美国出口巨减 9%， 现在的印度打算趁机进军中国。这个消息令到中国的网友感到惊恐，担心卫生问题，留言说从核辐射跳到大肠杆菌，看到新闻就起晒鸡皮了。我突然间不想吃水产品了，你唔好过嚟啊，唔好入口啊，我哋可以唔食海鲜嘅。中共打击日本水产业，台湾总统赖清德20号贴出午餐享用日本海鲜嘅相片，支持日本。随即日本参议员梅川瑞穗晒出咗享用台湾卤肉饭同芒果嘅相片，并且附上台湾同日本两国嘅国旗致意。综合媒体报道，赖清德发相片表示自己的午餐是寿司和味增汤，有来自鹿儿岛的丝鱼和北海道的帆立贝。这张相片不单止快速地登上了国际媒体，还随着新闻在日本电车的大屏幕上播出。日本新闻的标题是台湾总统以寿司午餐支持日本，网民议论说在电车放出来有点强劲，直接写台湾总统，而家大家都唔演戏啦，系礼真㗎啦，大场面系咪要嚟啦。日本参议员梅川瑞穗发文感谢赖清德，话听日午餐我打算食台湾嘅卤肉饭同芒果，德不孤必有邻，非常感谢。两个钟之后，梅川瑞穗再发文晒出食卤肉饭同芒果优格嘅相片致意，台湾同日本嘅网友都留言互相支持。中日对抗持续，有日本网友贴出池袋街景，大嗌中国人消失之后清爽了好多，多谢高市祖庙。19号， 有网民贴出东京池袋晏昼三点嘅相片，配文话：中国人消失咗，池袋竟然咁空旷舒服，大家快啲嚟睇睇。画面上池袋街头罕见咁空旷，同往日人潮汹涌嘅景象完全唔同。呢位网友仲特别附上相簿截图，证明张相唔系 AI 生成嘅。贴文累积超过600万浏览，网友个个留言称赞话。这个就是高市效应，真的是变得很舒适了。昨天镰仓那里的人也都变少了，京都街上难得好走一点，电车也都不逼。有人透露，石垣岛街头现在几乎看不到中国旅客。还有当地人说，京都的电车也都不再拥挤了，得到了久违的舒适感。在外国旅客中，中国旅客的人数位居第二，仅次于南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